欢迎收看股市中破塞，我是大 Q 哥。今天股市中破塞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啊，人家就是牛郎织女，是一年一次七夕的时候会面，可是我跟这位来宾呢，是一年一度就这么一次的见面。这位是谁呢？就是资深分析师林有明。有明你好。
嗨，国生好，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特别请到有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为什么要请到有明？因为说实在话，他非常的厉害，他非常的强。如果不请到他，我一整年都会睡不好，做不好股票。所以呢，我特别要请到有明来告诉我们今年的一整年的行情规划。去年他就帮我们规划了一整年的行情，有没有中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好，在去年的时候他来上节目，那时候是1月17号，就是2023年的1月17号。他告诉我们2023年一整年的行情就是一个 Nike 的走势。结果我用大盘周线来看，未来的就是之后他来上节目之后，整个2023年是不是真的就是像有明规划的 Nike 的走势，大盘几乎就照着有明的规划来走。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的分析师啊，就是未来的规划得很好，未来的前景也看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操作却不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检验一下有明的操作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在1月17号的时候，有明告诉我们接下来未来的一年，就是去年的时候高速运算要非常非常的留意，因此他特别介绍一档股票叫秦城，8210的秦城。那时候秦城才多少钱呢？带大家来看一下，那时候的最高点在 87.2。 我们用今年一整年来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在有明介绍的时候，那一天1月17号的收盘价是 85.2 元，到了今年的最高点323元，这个波段的幅度多少呢？将近2.8倍，2.8倍耶！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去年的1月17号跟着有明一起操作的话，你赚多少？你就100万的，现在变成是280万，可不可观？超可观的，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当冲、隔日冲，你拼命的冲，我就不相信你这个821年的秦城，你当冲、隔日冲可以赚到2.8倍。我才不给你信道。所以我们把网络上有个截图接下来给大家看，之前他也是做当冲的，赔了一屁股，到最后呢他就做跟着有明做波段，他说波段真的轻松，赚很多。所以啊，为什么要请有明过来，就是因为他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今天我特别请他过来规划今年一整年的行情规划。那有明你怎么看今年的呢？
好，第一个先谢谢国珍的一个谬赞，第二个的话看到国珍就知道我又老了一岁。好，那接下来的话，好，我想去年度的时候我要先跟各位来提，因为我们在年初要提一档股票，而且一整年去检视它，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是，
因为这中间很可能有行情的一个变化，但是呢那个股票可能会更迭，有些人换股的一个速度比换女朋友还要快。对，所以原则上就是说，你一个股票能够你要能够推出，基本上是你要能够看得够长，这中间还要历经过很多的一个波折。
没错。
那当然秦城的一个例子结束了之后的话，我觉得现在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在我这个录影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大家对这个大盘的一个分析。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齁，因为各位看到这个盘的时候已经历经了这个台指期结算。
对。
那事实上的话，整个在三月份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第一个，3月13号是台指期结算。
是。
3月14号鸿海法说。那3月15号是美股的事务日。然后3月19号就是等于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是日本的央行会议。好，我们先来讲一下齁，第一个。大家看到两万点，因为两万点到底叫高还低我们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不同，点数的位置是相对，但是有些事情是一致的，就是人心，就是当所有的小白冲进去啊、哦、比如说开户啊买 ETF,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在1990年代，当时好、哦、如果各位有看到和尚尼姑都到号子里面去，那个热度其实基本上是一样。那你不要告诉我说因为现在有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叫 AI, 比如说叫什么，所以那个跟以前不一样。其实在我们历经了大概将近快30年的股市里面，其实人心是不会变。人心就是贪婪跟恐惧的总和。
是。
对。那现阶段的话，这个两万点健不健康，我要跟各位讲非常的不健康。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紊乱的。换言之的话，就是说做股票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当大家颠覆，就当大家一致认同而且不可颠破的一种信仰，比如说对 AI 的信仰，这本身就是隐含着危机。
是。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3月13号那一天其实又是属于垃圾盘。
对。
那对我们来讲垃圾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它是叶问。 就一个打十个，但是他连自己人都打，也就是他 AI 里面他自己除了他自己以外其他人都挂，
是
大概也只有他跟联发科相对比较稳，那是因为 ETF 的支撑，所以这个结算比较倾向于拉高结算，这不健康的。第二个鸿海的法说，等一下我们会去讲鸿海每一次在动的时候都隐含着大盘准备要回档。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美股的事务是又是把所有台股的高点往后再继续那个热度延伸到礼拜五的时候，各位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所有的空单四大的这个所谓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同一个时间在那一天到期的时候，很容易形成多转空空转多。那如果前面是属于多头的话，我们就要小心。那下个礼拜的话，虽然目前看起来日本的央行啊可能不太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结束宽松，但是我们要留一个伏笔。好，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看下一章的一个部分。两万点就是一个降空十八招里面的抗牛回。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一波的行情，你看哦，前波的高点是这个18619。
对，
好，我们在这一天呢，20065点的时候，我们感觉第一次站上两万很开心。那两万点距离18619大概是涨了7.88%。可是如果我们把台积电扣掉的这种指数，有一种指数叫把台积电扣掉，
是
它其实只有涨3.6%。那换言之，如果用这个3.68%推估指数是19293，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行情表面上、明目上看起来是两万，
是，
但是扣掉台积电这个通膨因子的话，就是台积电通膨因子有800点，你心中的感受其实只有19200。
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台积电一个人吃了800点下来，其实这是不健康的。那各位可以去看这个图，就等于是垃圾只有你在涨。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
对，真的有人，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对，我们台积只有你在涨。
对对对，我们只是不敢讲那个粗话，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当台积电在20065那一天休息完了之后，
是
所有的股票又开始在轮动。
对。
但是轮得很烂、哦、比如说偶尔轮一下金融，偶尔轮一下汽车零组件，偶尔又轮一下什么电动车啊、重电等等。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就隐含着什么？把所有大家的资金都骗进去。
是，
那骗进去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连环套。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的股票的高点其实已经在这个时间，你看节目的这个时间已经出现、
哦、
而且是今年上半年，我们不管说下半年嘛，至少今年上半年的高点在这个时间，你后面要历经一个很长的整理。那这个整理的时间等一下有多久，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
好，
很多人说外资其实回补台积电还有空间，因为台积电如果以它高峰2017年的时候，当时外资持有的一个这个张数大概是2076万张，那现在只有1934万张，所以感觉起来好像还很有回补空间。但是我们做股票的时候不能用张数看，因为联电的一万张跟台积电一万张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啊、
因为加钱就不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市值的观念，就
是
说在当时台积电的一个市值它是203块的股价，现在是这个我用784来统计，
是，
所以原则上的话，现在如果跟当时比，虽然张数看起来好像少了141万可以回补，可是它的市值多了10兆出来。
哇，
那你知道10兆对外资来讲的话，它就是随时都可以卖。
对，
那会不会它现在报的这个10兆里面，等到台积电除息的时候，它一领到息它就开始抛母股？
有可能，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会影响到指数。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部分。
好，
就大家都已经把台积电当成是一个信仰，大家把 AI 当成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来提一个问题：00年当时的千禧年的时候，是不是有打抗泡沫？
对，
好，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当时没有经历过，因为你做股票的时间可能从金融海啸以后。我们先来讲一下，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网络，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初级的手机。所以当时你会认为说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崭新的美丽新世界。
对
对，但事后来证明，其实它 overbooking， 它回补了库存之后，库存太多了之后，它就要销库存。
是，
那后来股价不是就跌？
好，对。
那你知道22年当时的时候，疫情完了之后就封港，封港完了之后，所有半导体都缺。所以汽车也做不出来，对不对？因为缺那个零组件。
对，
好，所以大家就开始积极的囤。所以23年开始就一整年下来都在清库存。
是，
好，那今年度的话会不会有 AI 泡沫？我们先来讲 AI 哦，各位，你现在唯一能够手中用到的 AI 只有 ChatGPT， 跟你自己相关。不然我问你啊，你 AI 手机对你来讲有差吗？如果你不是工程师，你不是绘图师的话，那 AI 手机对你来讲有什么差？你其实在乎的是有没有很多的软体可以让我应用 AI，
对，
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目前只有 ChatGPT 啊，这个 GPT-4 可以用到，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人叫做 Woods。好，这是所谓宁股神。那大家会认为他酸葡萄，因为他卖掉辉达到现在少了5倍，等于少了5亿美金。
是，
对，但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他提到一个重点，他说现在的所有的 AI 你去看，大家都 overbooking， 大家都一直在 booking 这个所谓的伺服器的晶片，
对，
但是根本没有软体来配合。所以你可以去从 NVIDIA 在这四季里面，你看它的营收成长率从这里开始跳一倍两倍 2.65 倍，但是你去看软体最大的 AI 软体服务商叫 C3.AI， 好，它的营收的成长率，季的营收成长率只有10%，连两成都不到。
是，
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它的股价的差别。当辉达从这个起始点到这里已经涨了 2.2 倍，其实你发现软体的股价只涨了 46%， 这中间差了3倍多4倍。那这个意味着告诉你什么？只有一种可能，第一个 AI 做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就等软体来接。那有一个可能性，根本没有软体在这个时间点大量的被运用，所以你囤了这么多的晶片，你以为后面有很多的伺服器要用，其实到最后都是多存，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消。我们假设未来的 AI 还是一个长远的趋势，但是在半年到三季的时间，到九个月的时间里面，它这些囤出来的晶片一定会变成什么？变成库存。
对，
甚至你大量的去做了所谓的伺服器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隐忧。这个问题就是在现在你看到的整个电子的世界里面，你会觉得手机挂掉了，
是，
你会觉得电动车挂掉了，所以全部的人大家认为只有 AI 好，所以大家全部去做 AI，
是，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碰到这个的时候，行情就得要修正。那修正会到哪里呢？我认为用半年的时间修正 10%， 两万点的 10% 是2000点，我跟人家讲2000点，人家都吓死，说这个行情怎么可能会跌2000？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正常的修正 10% 是很合理的，
合理的
10-12% 是很合理的。那如果碰到意外的，比如说有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目前看起来不太有怪病，但是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
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超过 10% 以上。那你知道啊，其实从青春开红盘跳上去之后，其实有个很大的缺口在18000。
是，
对，所以如果一个行情可以从20000回到18000的时候，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而且你上半年你看所有的小白都进去开户，所有的重点是这一次的两万点是独裁式的两万，是寡头的两万。它不是共同富裕的两万，
对，
它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创新高，它只有某几只股票在创新高，
就是 AI，
哎，而且还是 AI 里面的台积电、联发科
大型股跟高价股。
对，你看 IP 已经先挂了，
对，
然后机壳也挂了。到现在为止只剩散热在动，
是，
对，那连散热开始都看起来摇摇欲坠，那更不要说其他的什么 PCB 啊什么的那些，
对，
好，所以最后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变数。那第二个变数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日本。
哇，
那日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日本所公告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这一次的薪资成长率。因为一般来讲它刚公布一月的薪资成长率大概是-0.6%，也就是说-0.6%的意思其实是不好的，是在零以下。
是，
但是如果大家心中的预期是-1.5%的话，零点六叫好，那意味着什么？就是日本在春斗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大的这个企业，它已经调薪了大概5%。那日本其实要不要结束宽松，就是取决于薪资会不会成长。
对，
好，那如果我们假设这件事情在3月19号央行会议还拖着，到4月份来公布的时候，如果它一旦有释放出来，可能要结束的时候，那日元会什么？日元会升，
会升，
会升。
对，
那日元会升，日股会怎么样？日股会跌，因为他们两个是跷跷板。那你不要告诉我说什么华人巴菲特还在买，我要提醒大家，华人巴菲特你口袋没有他深。他是在2年前买的，他现在的成本已经涨了4倍，
对，
所以他其实随时都可以获利了结。你看他卖比亚迪，你就知道。所以我要跟各位表达，就是说最后有一张图，就是整个哈以日元的角度来讲，在我录影的同时，日元大概是在146、147，
是。
那事实上，如果这是一个股票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像一个 M 头，甚至像一个头肩顶？
对。
对不对？那它 X 线这个地方站不稳之后，它下来就要回撤142。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地方如果往下跌，就代表日元在升值。那一般来讲，日元只要一升值的时候，日股是要往下走，因为他们两个图基本上是一致的。
是的。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呢？当日本股市已经开始涨不动，台湾的20000，日本的40000，这个就是亚洲里面最大的事情。如果日本的40000站不稳的话，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是国际的热钱的资金，我会从新兴市场里面撤，我会从成熟市场里面撤。新兴市场我就从涨多的台湾撤，然后呢，成熟市场里面我就从日本撤。那这两件事情都会联动，
是，
都会联动。而且日元，各位要记得，它是一个避险资金，所以当所有的避险资金拱到了日元，让日元升值的时候，其实变成台币会贬。台币只要一贬的时候，其实 实我们台湾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钱就会从台湾冲走，抽走、嗯、所以最后要跟各位来从这张图里面再来最后带到一个，就最近大家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兴奋，最兴奋的其实就只剩鸿海、哦、
对对，没错，
因为台积电的兴奋大概在台积电那个将近796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然后之后大家对那个所谓的机壳的兴奋可能在礼拜三台子期结算已经结束了，那更不要讲之前的四星 KY 那个股王，那个早就已经在两三个礼拜前已经结束
了，
那现在剩下只剩鸿海。
鸿海，
那我们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业界的分析者在分析鸿海的时候都提到它是最便宜的伺服器股，它今年的 EPS 至少有10块，所以它现在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0倍，而且它是全世界大概市占率 40% 的一个伺服器，
对，
它以后还会有 AI。 可是各位啊，这些事情你是今天才知道？
不会啊，
你应该，我像我啦，我至少一年前我就知道，
是，
那只是大家都不理他。那为什么不理他呢？因为我有台积电，我干嘛做鸿海？
对，哎，对，是，
对
啊，而且他是大牛啊，
对啊，我有别的股票，为什么？但等到你开始买鸿海，那意味着你根本没东西买，
是，
那就告诉你最后只有两个字，就补涨。那我们来发现哦，在长期间的历史里面、嗯、橘色的这条线叫做加权指数，
是
这一条 K 线的话叫鸿海，你会发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大概有 80% 以上的机会鸿海通常都是涨得比大盘强的时候，大盘后面都有一段跌幅，
是，
都有一段跌幅，
好惨。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鸿海的股性，除非有一天它改变、嗯、比如说它做到全世界最大代工的电动车，而不是 AI， 是电动车的时候，它的股性才会变。那如果你今天是因为伺服器而去买鸿海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嗯、当它结束完补涨，比如说到一二级这个空间，比如礼拜四不是就是开法说了吗？
对，
法说如果好消息出来，那个不是就我已知的那叫利多出尽。
对，
那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如意的话，那你已经涨上去了，不是就要被修正？那它一修正之后，大盘就真的是没有东西了。
是、嗯、完全没东西吗？
不会完全没有东西。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说各位要有一个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 我们已经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股票随便买随便赚，
是，
你在两万点这个时间点上面，你的选股也好，你的操作的策略也好，要你定。所以今年我们现在也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跟去年一样，我们去年节目没有录很多股票，但是我们今年在讲卧龙股也不会太多。
哇塞，那有名的卧龙股今年的卧龙股有哪一些呢？等一下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在大厨私房菜上、哦、那特别在这边也告诉大家，我这边大 Q 哥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来，就是很多人参加我们大厨私房菜的订阅，成为我们的会员，大 Q 哥在这边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赶快来参加我们的大厨私房菜，告诉大家每个月只要75块钱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不到一杯咖啡的价格哦。就像有名说的，你与其每天在做当冲或隔日冲，还不如做每周做个小波段，可以让你鲍鱼配龙虾这么好看的事情，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频道会员。那怎么去参加呢？很多人告诉我们，哎，大 Q 哥到底怎么去参加你们频道会员啊？这边告诉大家，就是只要这不管你是手机版或 PC 版，只要在影片的下方有个加入的符号，有个加入的符号。只要点进加入，然后里面就会有导引告诉你们怎么去用信用卡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只要75块钱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当每一位来宾每一位分析师在节目中告诉你们的就是下一周操作的个股，你可以依照分析师给你的操作策略跟布局方法，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好好赚一个小波段，让你鲍鱼配龙虾这么好看的事情，赶快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吧。好的，以上就是有名给大家的一整年的行情跟规划，希望对大家下周的操作以及一整年的布局都会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金融年呢透过有名的介绍跟规划能够好好的赚大钱。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有名，
谢谢国珍，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五股市中破赛跟大厨私房赛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有名，谢谢。股市中破赛大厨私房赛11月3号开卖啦，为了更好的服务投资朋友，让大众能知道老师在节目中推荐的好股详细的进场点以及操作策略，股市中破赛特别推出大厨私房菜，不要再跟着别人玩当冲隔日冲，那真的赚不到什么钱。与其每天赚个小鱼小虾，不如跟着老师做个小波段，让你每天鲍鱼配龙虾。投资人每个月只要花一杯咖啡的价钱，就能真正享受到老师的投资心法跟推荐的好股。真正的小投资赚大钱，就在股市中破筛。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